运势，所以讲呢，主意的很多朋友们已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实际呢，今天我们要讲救赎的神。今天实际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前面讲两讲都是为了今天，所以你们今天到这儿了，都是有福的人。所以圣经说什么？坚持到底，必然得救。今天好好的，把最后一堂，我靠着主的恩典，把这个知道圣经是什么教导。所以我们讲到神的超越性啊，我们知道我们完全单靠自己的理性和科学不能认识到神，因为神太高，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相信有神，为什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呢？因为神这么高这么大，人凭自己这么有限的理性和科学，这怎么能找到神知道的？所以除非神亲自降卑，他亲自来拯救我们，亲自他主动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世界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将来世界的结局，人如何能够成为是出于与神和好。如果神不告诉我们，谁能知道？所以这个信仰除非神启示，所以否则没人能知道。所以基督教信仰和别的宗教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想出来的，神启示下的，所以基督教就是个启示性的信仰。那启示就集中的表现在66卷圣经都是神的话，神赐下的。第二，神的儿子曾经生活在人类的历史当中30多年，这是真实，亲自来找我们，道成肉身，共成一样的人，最后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审判谁？所以66卷圣经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从这儿我们就知道，只有这个神是真的。那还有人要问，那我也相信有神了，我也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真神，那又怎么样？我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赎？难道我自己不能救自己吗？尤其是从大陆来的，从小就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赎，也没有神仙王，全靠自己救自己，对吧？那为什么我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相信耶稣基督独一真神，这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要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只认识神看守，还得认识自己。我们今天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人活着是来干什么？我们今天人是什么状况？出了什么样的结局？最后人的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式？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清楚了，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信仰的重要性。信和不信，一个字的差别，实际是永生和永死的差别，生和死的差别，是这么严重，是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不是说那些自己能力差，这个被那样苦走不下去的人才会需要耶稣。每一个所谓成功的人啊，有能力的人、富裕的人都需要耶稣。为什么？今天我就讲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人的一生是很成功的，很丰满，很值得的一生。那怎么修炼呢？当人快死了快断气的临终一天，觉得哎呀我这一生值了，大概就你的事差不多。可是往往我们在临终前都觉得不值啊，哎呀好的事没多了，我们都一样。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医生，可是什么叫人生？ 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百十年的时间区间就是人生。这些话还是可以，但是朋友们，我们想过没有，什么是人呢？人这一生嘛，对不对？那什么是人？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念了大学，刚入大学不久，就被我们系的一个副系主任看见了，那是个子很小，比现在还小，17岁以下的。他说：“你是那些伟大吗？”看见这个小孩，我说是，他说我姓王氏，他说你念北大中戏，我问你个问题吧，什么是人？是你念生物的，你首先知道什么是人吧？那可是因为我在讲什么，从来没讲过什么是人，怎么回答？他叫我回答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听着怕似懂非懂，后来就解释一下，人呢就是一根气管，再加上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明白吗？其实想想好像也有一些道理，是不是？人就是活着要呼吸嘛，人活着要吃东西啊，人活着不就是一口气吗？最后快递总是一口气儿倒不上来，就在那边的。那觉得好像是有一点道理，但是总觉得不对。这不人最简单，到两个管子一口气儿啊，太简单了。再一想啊，绝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儿，牛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儿。那是人是有两个管子一口气儿，不错，但是。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你没把这特点掉，对不对？那可是人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再说我刚入学，他是副系主任，我这儿跟他辩论，就因为我一直就是心里不在乎。前几年呢，又去查这个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语词典》，人的定义，什么是人？有很清楚的定义，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那这个定义啊，是我们几十年的标准的定义啊。人怎么来的？从猿猴变化的。人怎么来的？劳动创造的人。啊，原来猿猴是四肢发育，对不对？手脚并用。可是后来要劳动嘛，要使用工具啊，怎么办？前肢和后肢的分化，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劳动，后肢用来走路，所以人就慢慢从猿猴的四肢爬行到慢慢半直立半起了，最后全都直立起来走。你到各个博物馆，你看一幅大的图画啊，从猿到人，也真的是。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人真是从猿猴进化来的？猿猴是从哪儿来的？就得往前追。最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人的祖宗不外乎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但显然你还不是停在这儿啊，单细胞生物从哪儿来的？再往前追，最后有人说啊，我就会发现我们的祖宗啊，既不是老子、王母和孔子。而是什么？颠子、教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的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啊！这基本粒子一碰撞，产生原子核，然后产生分子，然后呢产生无机物，无机物有机物，然后产生第一个细胞，水生土生啊，就变成。我们说我们是高级的动物啊，进入了高级的阶段，可是这个可不是达尔文的思想啊。因为达尔文觉得进化根本没发现，不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高级到等级。为什么？因为你一谈到方向，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就逆地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对不对？ 第二件事就是什么？任何过程让它突然惊喜，它一定是从有趣走向无趣。你买一台新车，就建立新房子，开始挺好，时间一长就要坏，就要修理，对不对？这自然过程惊喜，它一定是从有趣走向无趣，由高级走向往下增减会提起。那你怎么进化？你怎么能由简单到复杂，由无趣到有趣进化出来呢？它绝对不可以。所以达尔文进化根本没方向。你今天能成为人，就是因为你刚好触角。所以按照结构说的话，人来到世界完全是偶然的机遇，就刚好一碰巧你就变了。那人死了以后干什么呀？死了以后，人死就灯灭，什么都没有。人来到世界是偶然的机遇，死了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你谈人生的意义，就感到非常没意义。因为人就不需要有什么意义，就跟别人都不一样。你有去有活，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还谈什么意义？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是有目的，你才能谈到意义。我是不是达到这个目的？达到目的，你人生就有；没达到目的，就没有。如果人来到世界就是偶然的、碰巧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就是这样，有很多的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就是这种一个突破。所以他们认为人生根本没有意义可谈。因为有大哲学家毛姆，大家都知道的，英国这很著名的不是？就有一些大学生问他说：“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呀？”他听完以后耸耸肩，打分了。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他这么一回答，哎呀，一些粉丝来了，我现在才知道一个粉丝，这粉丝啊，高兴的要命啊！说你看这个大师回答的多么的积极，多么的幽默，回答是什么的回答？因为他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根本知道人生没什么意义可谈，有吃有喝就过了。剩下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问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因此你很难理解，因为你掌握到人生的意义，最后你就是。再也不你成功，你最后还是觉得很虚无。大家知道美国很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叫做海明威，对吧？他因为最后写一本书叫《老人与海》，你们看过那本书？那很精彩啊，实际不后悔啊，这本书。最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当然很厉害。海明威的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做过战地记者。他最喜欢的就是两件事情，爱好他的 hobby。第一，喜欢看西班牙斗牛；第二，喜欢打猎。所以他的猎物是最大受，是他粉丝们在西班牙给他买，非常的隆重，看西班牙斗牛。可是恐怕很多人都没想到，还没有这种东西。他在他住的爱德华的家里，他家就住爱德华。有一天，他把他最喜欢的一个双筒猎枪，两口的双筒猎枪，镶着银边的，他最喜欢的一个猎枪，把它打得非常的亮。然后呢，把枪托放在地板上，枪口冲上，然后他再低下头去，让这个双筒猎枪进入他的口中，最后扳着扳着。整个大门口被炸掉，海明威是这样死的，他成了他自己的最后一个猎物。那你为什么呀？他觉得没意思了，想玩的想自杀的了，还活着呗？张高一，那你说这种人可能是文人的话，感情特丰富，艺术想不开，就寻短见。我们那时候搞科学的啊，理性特强，意志力很强。可是你会发现啊， 很多诺贝尔奖科学奖获得者最后的结局也很悲惨，就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是我现在知道两次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现在大概有四五位都是一生当中两次获诺贝尔奖，但是一次大概独立获诺贝尔奖，一次和别人合作。但是是我知道的居里夫人是两次独立的获诺贝尔奖。那你说获诺贝尔奖对于科学家来说，他是人生最高的荣誉啊！不是获两次，一次也很好。不是说获了一次，你就是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也是很大的光荣，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没获提名奖，邀请你到这哥们这个诺贝尔大国家大厅去做个嘉宾看一看，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事儿啊。那我们要想跟居里夫人两次获诺贝尔奖，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得的？我们应该以为居里夫人她的人生就非常的美满，很幸福，很满足。实际如果你没有机会去读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传有好多版本，其中有个是当初曾经做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那一位写的传，你好好看。居里夫人最后的晚年基本都麻木了，对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兴趣。他说我现在能够做的一点就是在我的屋子前后种一点花，出一个草。我最盼望的就是和我的姐姐妹妹家人团聚，别的什么都不想，人生太没有意义了。都看到这些人觉得很茫然，那究竟我求什么呀？人生活的是要什么？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人性当中，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坏？东西方哲学家一直争论，到现在觉得怎么样？我们中国的孟子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因为环境有过，所以人就变好了。所以孟母三迁呢，啊，择好邻居而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荀子说：“不然，人之初性本恶。”一生下来就各种各样的恶念，就各种各样的欲望。因为后天有善，所以人家开始这样。他环境很复杂，所以到现在也到现在都有点像这种的。但是，我们总会看到，在我们人性当中。善和恶都混在一起，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我现在岁数大一点，也开始愿意想当初的，所以我老愿意跟你讲这个历史。1966年开始，后来北京就兴起了红卫兵运动。下次就吵架，结果到了1966年的12月份，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怀疑他们这个学校传达室的公牛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结果呢就把这老公牛揪到学校的露天操场。把他的棉袄棉裤全部脱掉，只穿一件单衣单裤。北京的12月份已经很冷了，因为可以到-5度、6度，是一件单衣单裤。然后怎么样？把一桶烧的滚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再把一桶冰凉的凉水。再从老人头上浇去，一桶开水一桶的反复的这样浇，直到把这个老人活活的浇死，最后老人身上的肉皮全部脱下。 这一件事情是因为那样的才能是最后整个的北京市中，我是在通报中看见的。当时我看了以后，这心里受到的震撼是没办法用语言的形容。你说你怀疑他是反革命之后，你可以帮他送到公安机关，甚至你说你出于革命的意外，你骂他几句，打了几下，都还可以。怎么可以用这么残忍的方法把一个人折磨死呢？更让我感到心惊胆战的是什么？做这件事情的竟然是一批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当时我心里就觉得，在人的心中有一种非常黑暗、非常凶恶的东西在里面讲的。不论是只要条件适合他就做的，可这黑暗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我不知道，心里产生无比的恐惧。这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年了，可是现在非常的清楚。这你看，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也就是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死了以后将来往哪去？这些问题都是关于人的最重要的几个根本问题。可是呢，要回答的人要回答的问题又没办法，要回答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人自身的智慧。如果人要回答的问题，绝对就是人的问题，找了他，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人去解决的。比如今天我们都在搞双手棍编程序，我如果问一个程序，你这个程序哪来的？你要干？你为什么是这样？程序上回答，他一定回答不出。你要问这个程序从哪来的？你要问这个程序要干什么？问谁？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你为什么要干这个程序？你编程为什么？同样，你要今天问人是从哪来的？人来到世界上干什么？人之初是性本善，性恶。人最后要往哪去？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位。要问这位谁？你再猜，这不很简单？所以你看，这些真正的问题，如果你翻开圣经，全都明白，早就解决了。什么是人的利益？圣经讲的很清楚，我给大家念一两个很短，《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时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照男照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神。啊，这是第一个，人类定义出来啊。然后再往前看，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三段，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的希伯来文就是红土。所以你看，你要读到第三段经文，人的意义非常清楚。什么是人？人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的身体的活。这就是接受接受非常的接受。你读创世纪就可以知道，所有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用尘土造的。那么人和别的生物的区别在哪？人的责任是什么？ 们神的形象，要知道只有人有耶和华神的劲儿。你看这几种点，这是人与人的任何冲突都没有。这是不是比两个碗的一口气强多了？这就说明人支持伟人车的就是只有他有神的心，按照神的心一样的，只有他有神的劲儿。那什么叫耶和华神的形象和样式？是用外表上来加上的？当然不是，因为神是个灵魂，神是不具外表的。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根据很多的经文，你就知道，乃是说，当这样受造的人，他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一些特点反映出来。你比如说。神是宇宙的独一的主宰，所以呢，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神是凭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这是神讲的啊，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的自由，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善的。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他相对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这样受造的人，他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决断，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常常有牧道友朋友问，说神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为什么不造一个神说人就听人？神说别吃饭，夏娃说这个，你就别吃饭多好，省得当饭的还连累我。那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完全没有思想了？当然可以，神是无所谓。但是这样就好像人是造那个机器人似的，一按电钮，这机器人爱拉倒。这就不是神的形象的样子了，因为神的形象就是他有自由意志，他可以思想，他可以自己做决定。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子造的，让人富有相对的自由意志，这就。潜在的一种危险就是人可以不听神，所以神每次对人说话都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这件事摆在这儿，你如果走这样做，你这是结果是这样，你如果这样做一定是坏结果，但你自个儿不是让你自个儿去乱闯这样，发现两个结果都告诉你，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但是你自个儿决定要做什么。所以你看一天里面所有的所有东西都会反主可以吃，这是唯独一棵树的东西不要吃，分享的树都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有哪天吃你哪天死，那这是讲的够清楚了。只是神没有完全强迫他做决定，那人最后就在蛇的引诱下，最后他就吃，非要去吃。那你说为什么不能吃分享的树的果子？难道神就让他愚昧吗？愚昧好搞，愚昧进的桶子了？当然不是，你好好读圣经啊。只要和耶和华神在一起，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智慧。如果人一直和神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有智慧。你看，在十分上述一个国以前，亚当已经和各种动物命名了，是不是？什么动物都不千万年前的命名，这不简单啊！名字不是随便取名字的，它名字要反映它的特点，这是什么？分类学呀、啊！很不简单，一个要分散和。要正确的分散，它一定是有正确的标准，对不对？你如果标准错了，本来是善的你就长得恶了，本来是恶你长得善。如果人要通过违背神的命令去分散恶，肯定他最后善恶观全部颠倒。你看果然最后就是吃完分散恶，说有这件事的吗？原来的这件事和神合一在共处，这一听见神的马上躲起来了，不敢见神。神还说神啊你在哪儿啊人？你说你神不说不说不说不知道吗？他不知道人在哪儿。你再想一想，你跟你孩子玩游戏，他躲在沙发后边，孩子你在哪儿啊？早就知道你在沙发后边躲着。所以这个神看了这样就问你是不是吃了我不让你吃的我的？亚当就很有智慧了啊，回答的非常的有智慧了，是吧？是，你以为我造的那个配偶，他让我吃我就吃。是不是很有智慧啊？把责任推给一个人，第一把责任推给谁？你以为我造的，你要不造的，我也不要。第 第二把这人推给配偶，因为配偶要的是他们要的是未婚妻，这是所谓的海洋社会。最后很快人类的第一张谋杀，第一张谋杀就出来了，该隐杀掉亚伯，甚至看到整个世界结婚上了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详细讲这些问题，你看到有自由意志，神上的人是有自由，可以自己做决定。第二，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有无限的绝对的创造性，所以呢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就有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所以你看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啊，这么久，今天你们去大陆去啊，我去了这是眼花缭乱。2004年我多少年没有回大陆，去到上海或者去买手机吧，哇，一到手机叫什么样，接下来叫什么，你怎么这么厉害，他想我咋还在那待，哎，你怎么连这个都，我说我刚降下来，哦，那还不怪我，我说这件事情现在买了一个很最简单的手机，发的那么快，有创造性。神是个灵，所以呢他要把他的身体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意思是什么，就这个著名啊，人他绝不能够单单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要追求灵界灵里的东西。就今天看得很清楚，凡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先进的落后的，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所以人对神的崇拜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像我们过去讲的因为生产力不发展了，认识不了科幻时代去拜一个神，绝对不是。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呢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之心。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间。所以人是最大的一个渴求，就是要永远活着。不管你意识到意识不到，最深的渴求这件事。神是圣洁的这一位，所以呢他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中，让人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就是我们讲的人的良心，过去一直讲良心，不知道什么叫良心。一中文化书第二章你就很清楚，原来他在造人的时候律法就写在每个人心里，你自己都很清楚哪些事不该做不该做。所以像这些都是神造人是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所没有的。你说然后大家说然后就给人推进了，对不对？那我们看见然后有创造性，有没有哪天然后突然发明一辆小轿车自个儿开的话，有没有？没有啊，神只是给他生活的本能，让他能够生存下去。你千年以前如此，千年以后还是如此，你没有创造性，没有一个动物有创造性，只有人。所以你说这些你就看得很清楚，在人和所有的动物之间有一条很深的无法跨越的鸿沟，就是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脚，这是人以外的任何动物所没有的，所以绝不可能从别的动物变成人，甚至讲的更清楚。那为什么神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是因为人的地位非常高啊。当阿波罗号和天山探访，阿波罗号登月亮，登上月亮以后，他们在登月的过程当中，往月球飞行的过程当中，开始看见地球啊，还有很大很漂亮。后来再一看，地球变成篮球那么大。走走走，再一回头，变成垒球那么大；最后再一回头，变成乒乓球那么大。后来是地 想了，小白犬真是好汉呐，岂不值败？所以他们登了月亮以后做了一件事是什么？向全世界讲话。他说：“人呐，无论你们现在在人什么地方，我请求你们现在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然后他们就情不自禁的朗诵了诗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球，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那种看见整个宇宙的浩瀚，就不解不理解了。人这么小，为什么是把人看得这么高？”念完以后，就把圣经放在月亮上。所以到目前为止，圣经是唯一一本去了外星球的书。我们再继续读诗篇第八篇，就会看到，我们比神说，诗篇说是神造我们，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荣耀冠冕给我们，对不对？十几年在读圣经，我们发现新约圣经，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都是战士。用希伯来书的说的讲得很清楚，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将来要会得到救恩人的效力，将来得到救恩人的要审判犯罪的人。人犯了罪谁要救？天使犯罪什么救？你就看到实际人的地位是在天使之上，可以说在整个宇宙万物当中，在所有的受造物中，人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可以说是在一神之下，在万物之上分辨的。为什么这么渺小的人，神会有这么尊贵的地位？也就是人活着是在那干的，为什么是要让他的形象要知道？以赛亚书就讲了很清楚的回答，神说凡是我名下的人，人都是为荣耀我的名而造的。也就是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人通过他的言行，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荣耀反射彰显。所以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就是人生最高的目标。你如果达到这个目标，你人生就成功，就成功。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圣经也有很清楚的回答。但是就取决于我们讲的人之初是哪个初。如果我们讲的人之初是当初讲上帝造人之初，性本善。你因为当初神造了亚当以后，神看的甚好，别的都是很好，一张都是甚好，就按照他的心意了，是信不信？如果我们要问，我们说的人之初是使我们从母亲堕落出来的那个之初，信不？是你脑袋讲了，大伟讲，我在母亲肚子里就有这个，当然是信不？你看到没有？这些跟我你好好读圣经，打脑子的。非常的清晰，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如在灭了？当然不是。最后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要活，不是光是有灵体啊、灵魂，连肉体都要活。按说我的超生花都不算，我骨灰都算到骨髓还能活，当然能活了。那神是无所不能的，最后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审判完就分开了。所以昨天有个弟兄讲的很好，在神的眼里只有两类人，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就这两类。信和不信差别在哪？凡是信了耶稣的人，他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所以重新可以与神和好。凡是不认，还带着有罪之心。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神，就只到没有人讲到神的地方，这就是天。最后就这样了，所以不是人死了怎么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今天人怎么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要 真实的我们今天所有人的状况。按照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眼中，在圣经当中讲的非常的绝对，每个人都是罪人，一个一点都不同。大家都十遍四十遍，耶和华从天上垂下时，看有行义的没有，看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就这么绝对。这个观念我们很多同学不能接受。那你说人非圣贤，岂非无过啊？有缺点的错误就站出来了，没罪往哪儿犯罪呢？确实没犯罪，所以不承认自个儿是罪的。前几年我去参加一个婚姻营，一个在探亲的父亲，结果在会上昨天，他说他在看女儿，女儿呢是信主了，却犯了再犯教会。哎，他们听牧师讲啊，听子没感恩真好。他跟牧师说，不是罪人，怎么能是罪人啊？他说牧师，你知道我谁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我是脑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的，我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田赛啊，竞赛啊，五项全能。他说不是，脑运动员就是说。每一次来政治运动，我都被救出来挨揍，挨揍都跑不了了，知道吗？他说啊，我这么多年这么辛苦啊，几十年很难过啊，每一次来政治运动都跑不了。他说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逗我？我就是死不认罪，我不承认我没罪，就挺住。你怎么打我？怎么不逻辑不认罪？这几十年就这么拼过来，现在那么困难的时候我没人去啊，今天到美国了，一切都好了，我哪罪了？我的罪，这两个都挺过来了，你怎么会？他们再说了，我在美国南京申请签证的时候，那公安局是否开了无罪证明的？那我怎么能申请签证？现在跟牧师说，你只要不让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马上信你。你现在他也不是罪人，还一夜是干的呀。但是后来他认识到他是罪人啊，大庭广众之下当了七百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得救。这是反映什么？反映我们很多的朋友对罪的理解不准确。我们一般谈到的罪是什么？刑事犯罪，我杀人了，放火了，贪污了，盗窃了，被别人奸计了，哎，法庭送上法庭审判，宣判三年五年无期，哎，这就犯罪了。甚至有时候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已经触犯了国家的律法，可是没人知道啊，也没人检举，这还是罪。甚至我已经被人检举上了法庭了，可是因为我的律师辩护的很有办法，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最后还是没罪。你还记得那个加州的欧吉是不是啊？啊，没罪，最近他又出事了啊！最近出检举，他还自己写一件，这就是我，他还写一本很厚的书。这种我们理解的罪，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刑事犯罪啊！因为做了不好的事了，对方表示被判刑了，被宣判了。解决判决，那么这个罪在圣经中是不是罪？当然是罪。可是大家要知道，圣经中讲的罪比刑事犯罪的范围还要广。说新约旧约都用了好几个字儿来形容罪，但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儿的意思是什么呢？射箭或者打不到最重要，这个罪了。那什么意思？偏离了标准，这就是罪的；达不到标准，这就是罪的；圣经中罪的，那什么意思？从总体上来讲，神当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这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荣耀神，对不对？但是这种思路 两个加入案子以后，人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人的一言一行再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当初神为人所制定的要荣耀神的这个总的人生目标，那在神的眼里产生了这种结论。再说一个，所有我们今天的亚当以后的所有的后代，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都偏。那神的道德标准是最其中可以体现在当初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在西奈山颁布了十条诫命，这是道德的要求。一共十条，前四条谈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前四条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能有别的神，对不对？不可忘记耶和华的名，不可拜偶像，当是安息日。后六条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房屋、妻子、奴隶。就这十条。后来主耶稣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全一条一条爱主。第二，当爱人如己，像爱自己要去爱别人。如果做到了这两条，就整个把这条全部。可是人做不到啊！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公园当中，你可能没有清楚，可是你的道德水准啊，蛮高的，对自己要求很严啊，这个工作很认真，很爱帮助人，可能在别人同事当中的地位、威信都蛮高的，这很不错。可是如果我们连照顾照我们的这位父亲、天父都还不认他，都还不承认他，不去归养他，我们还谈得上爱他吗？是在神的眼中第一场大劫来的吧？既然我们已经信主了，这地方的呗，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的神，还是三一半一，三一二一半一半一？我们也值得我们一件事的。第二，爱的逻辑也是非常的困难。我们的孔夫子都指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你要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更困难。我们人之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甚至有时候这人也不太可爱，不能爱我。我们用一种道义的责任啊，去关心他，去爱他，这还能做得到？可这个时候你还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去爱对方，对方不仅不感谢我们，最后恩将仇报，以恶来报我们啊，就是爱的没有。所以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做不到，做不到就偏。所以圣经中啊，根据圣经的教训，它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所谓的集体的犯罪啊，就是完全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命令、神的律法。所以圣经说什么？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那我们就去杀人、偷盗、奸淫，实际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是当然是犯罪。这就是我们讲的行为犯罪，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一种的雅各书讲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这是我的消极犯，什么意思？表面上他明明没有做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做这件善事，做这件好事，却不去做，在神的眼里同样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 所以你看见没有，积极发展也好，像那个消极发展都是偏离指标。所以每个人都达不到十年标准，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当然我们说人都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人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发展，我们人有时候也会有几件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着别人有难处伸出援手，咱们还是能做几件好事。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记得毛泽东当年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我今天不评价毛泽东的工作，起码这句话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包括他自己在内，因为每个都是这样。我们常常是什么，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就是我们的状况。你只要做了坏事犯了罪，在神的眼里就是罪人。同时我们也并不是说因为人犯罪才是罪人，反过来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人一定要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亚当夏娃以后啊，包括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私欲或者标准，就是圣经中讲的私欲或者情欲，或者我们讲的罪性或者罪根。有了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罪性罪根，它一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圣经说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人。这最从哪来的？因为里面有私欲的东西啊，条件一适合你，越安全越罪。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私欲的根，以自己为中心根，是他一定要表达。我常常说啊，这个人的自我中心在孩子的身上最清楚。我想很多都说父母啊祖父祖母，那孩子一方面天真烂漫很可爱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乐，另一方面你看这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穿的都得先顶着他，你稍不如意就在地上大滚大滚，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就是要来吸引你的注意啊！那你说我们谁在父母？有多少父母是要教孩子要自私的？都喜欢大方一点，对不对？可是这是孩子的本性。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台湾这个南牛北寇啊，两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南边是刘东峰牧师，北边是寇世远建筑，他们都是海丰神中。寇先生后来写一本书叫做被怜悯与被恩待，他是基本就是在写他一生在服侍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经历了，虽然不是完全是变脸史。那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就很受感动，其中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谈到人的罪行。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当他有一个孙女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和他关系特好，只要他从外面打到回来，孙女一看马上不管什么，把东西放下就跑过去就扑到爷爷的怀里，那爷爷就把他抱起来，就隔得很近。有一天呢，他把这孙女抱起来，他看见这孙女正在吃糖，他说我今儿来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你爱爷爷吗？回答的又想又怎么样？哎，口天都说那好，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口好吗？马上就沉默了。这是口天不管就装的生气，他说 说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也不给你买糖，就这么一句话。你别看孩子那么小啊，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他妈就回答，爷爷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昨天都把眼睛闭上，然后留一个小缝，看那个孩子要干。结果呢，这孩子一个手转了一下，然后这孩子把这个手的糖放到这个手，把这手放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小糖渣取出来，塞到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恨不可爱？可恨。这个事情恐怕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这是什么？做的就是人的真心。因为孩子小啊，他单纯啊，他不会考虑我这样做这样做后果会怎么样，别人会怎么议论我，他不会考虑这些方面。所以呢，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怎么说，心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那今天我们长大了，受到教育了，我们就别那么单纯了，心里想的事儿要不要说呀，要不要做呀，得考虑一下这事情会带来什么后果啊，有没有负面的影响啊，怎么做的，是不是会很直接的帮我们愿望表达出来。你比如说，如果有一天，一个弟兄告诉我是巴西啊，或者奥斯维辛，我记得一种特别特殊的茶哈，这个美国来的，我也特别喜欢，我现在知道，吃一块少一块，是没有后果。突然被一个朋友看见，哎，我们是哪一块？你说我这是两百块，满心不愿意给，孩子连动也得给，否则他会出去说你别抢，我不是到处出去捡吧，这是小气的了。我总认为这一块糖放我名字的管着，再也是难受一个解决。心态和孩子是一样，这就是讲的教育的局限了。你教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教育不能够改变人的本性。所以我很多时候会发现什么？我们人做一件好事很难。你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就像爬山似的，一步一步好艰难的才能往上走一点。你要说做坏事啊，根本不用使劲儿，就像那车上呲溜一下就滑了去。做好事难，做坏事为什么？过去都不懂，读了圣经明白，原来人的本相本性是趋向。所以，除非我们用极大的力量激增我们的本性，才能做出一两件好事出来。你只要是一放松，一试的问题就绝对是坏事。这个就是因为人都有这个罪根，有这个私欲的天生一点儿就。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罪行没有公开表达，心想的这罪孽没有表达出来？因为你要怕犯罪的后果呀。外面有公安局，有监狱等着呢，有法院等着呢，是不是？说这是为什么？常常在那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山洪爆发呀、地震啊、火灾呀、往往这个地区要实行军事管制。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军事管制，就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混乱的情况来起犯罪。我在河南省待了8年，那大水灾的时候，还可以军事管制，连普通的战士都可以先把他救命。只要他把你扒出来了，打的先打不了。你看，今天你平常你要拍手机，一人在手，手机高就快点。这个时候，普通战士你没办法。为什么？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用非常的手段，你绝不能把当时的秩序给人家，这就是人性的弱。如果不信，你们就试试。今天圣路易斯这个市长，他如果改项目，现在就从今天下午6点钟开始，到明天下午6点钟，这24小时。 只要是在这24小时的这个时间的段里，只要是在路易斯这个城区的范围里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定不追究责任。大家会看看这24小时在路易斯城会乱成什么样，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人心莫测，这就是人的真心。所以朋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的要求，都是罪。所以今天我们在看不是不是罪人的时候，一定要用神的标准，而不能用人的标准。用人的标准把它变的，我这几年回答感受很深。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啊，使国力增强，很高兴。看到自己的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啊，开始被洗刷。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开始站立在世界上，很高兴。可另一方面看见呢，人心当初的沉沦腐败啊，贪污都成功了，心里很难受。他们有一代和自个儿就说。我去了，他说啊，如果要把我们的干部全部都干出来排成一排，每一个都行，肯定容不下了。但是如果是隔一个升一个，肯定有够啊。他倒想干出来了，但是忽然之间提高50%价了，对不对？而你如果在一个单位，在一个公司，你不在你不偷，你叫你不办事，你全都异类。别人看你是眼东西，因为别人都贪都占，你不占，人家是心里有数啊，你待不下去了。有的公安说什么？现在反贪污比搞贪污保的风险还大。你要去反贪污，叫吃都不得了的话，你可能就待不下去了。哎，可是贪污大家都这样做，谁说的？如果你们岁数大一点，知道在50年代，中共中央枪毙了两个地委书记，一个是刘青山，一个张东山，才贪污多少钱？1000块钱，他枪毙。今天这个叫哪个干部活不下去？不是几千的，是不是几万，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在贪污。现在国家开放吗？信也开放，也得了。但你想想，再倒退30年40年，当时政治运动有很多啊，这个想起来一下，央行电子搞下来，央行把你搞出很容易的，加一条就够了。这个人身后糜烂，乱搞两性关系，就这一条，这个人就一筹万贯，一辈子不得完人。可今天再过多少年了？回过去看看。一个人在外面没有两个三个，还剩没两个。他的简直是津津乐道呀！他发现还发明了很多的新的名字，我都听不懂。第一个名字是什么 ？MBA， 你们知道 MBA 是什么 ？Married but available。MBA， 我虽然结婚了，我还是可以听得到的，这是 MBA。还有人说什么？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财气飘飘。我那讲的天花乱坠，反正不以为耻啊！自己我光荣了。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跑不出来，直到现在。但是圣经的观察，圣经神的启示很清楚，两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设立。任何婚前的两性同居，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都是犯奸淫。不仅如此，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说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见了妇人就动淫念，那你在心里已经跟他犯奸淫，这么高的标准。谁说的？是一定要把 听懂了圣经中讲的这个含义，也很清楚，我们也很能够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不是罪人。是老约翰说什么？我们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中。就每个人都是罪人，神没有说光过去的罪加在你身上。我们不是光微扬的加我的黑幕，我们自己也在犯罪。那人都是罪人，人都犯罪了，犯罪会带来什么结果？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圣经说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结果，犯罪带来什么结果？带来死亡，就这么简单。那从圣经来看，当时亚当夏娃哈，神对亚当说：“这个分上树果子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是肉体。”但是我们会发现，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上树的果以后，他们肉体并没有死，对不对？亚当活了600岁才死。那神说你哪天死，哪天死，什么意思呢？灵性的死亡。人和神的关系转，这个简单看着好像很简单，是个非常的要点啊。整个神是道路、真理、生命，它是一切的源头。如果一个有限的、渺小的人和这个源头断，你说人活在世上200年还是什么？所以人和神的这个纵向的关系一旦断了，人的所有的一切横向关系全部断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人和自己出问题。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君子相爱，爱而不理，而是什么？彼此相争，彼此相争，彼此相杀。这就是几千年的人类的问题史。人和物的关系，本来神造我们，刚才念创世纪的第一章，是让我们要做他在地上的管家，地的说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可是人再不去体验神的心意，我们现在不爱护大自然，反倒去榨取大自然，急功近利，去破坏大自然。所以这么多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受到了毁灭性的损害。所以后来人们开始在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提出一种口号，叫做可持续性的发展啊。现在要注意生态的话，那这是很好，可是有的已经不可逆转了。你像南极的上空，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已经出现空洞，出现空洞，臭氧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是屏蔽宇宙射线或者紫外线，不让它重新输入进到地球，射到小的身上。可是臭氧层一进空，这不可逆转了，所以很多的射线、紫外线就可以长驱直达地球。所以有很多的医学专家就估计。在将来的几十年当中，人类患白内障和皮肤癌的几率要大大的增加。今天全球变暖，气候异常，不二氏现象，到了什么程度？最近都说那白内障很难化了，可能白内障可以开玩笑。那这样一下去，真的全球是不见了，孩子时间一定要往上走，很多的目的用不了几十年都会不一样。而且全部气候异常了，该用的地方不用，该冷的地方不冷，该下雨地方不下雨，该不下雨到底下雨？你看全世界的气候，就像这些你就可以看到啊，人离开神以后，人和物的这个和谐关系没有，而且人和自己也出问题，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干什么，人是怎么来的，人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反正就这么忙。没有公民制度，拼命去追公民制度，追上以后觉得内心还是空的，也不知道需要要求什么，都给别人练。别人去考大学，我也上大学；别人去工作，我也去工作。拿到工作，我就找人陪他去结婚。一结婚，最后一生孩子当父亲母亲，孩子大了再结婚，再生孩子就当爷爷奶奶。他这一辈子就过，那过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房子要大，汽车要新，孩子要好。那房子大，汽车新，孩子好， 那没挣着钱，拼命的工作，都为了机会在享受这个，为了机会在享受这个家里的这好的这个设备，没有就没有时间的，成天只在忙，你是忙着为什么呀？所以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活成什么样。所以灵性一死亡，人们成为怪异了，整个很像怪异产生，这是第一层次。第二，生命中按定律，人人都有一死，也就是每个人都死。可是大家好好入圣经，就会发现，按照定律，人人都有一死，人必须要死尽，并非是当初神造人的初衷。当初神按照他的形状样式造人的以后，人是可以死。你看，神的亚当夏娃说，伊甸说里面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其中包括生命树。如果亚当夏娃听了神的话，不去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吃了生命树的果，人是可以死的。所以你看，就他们吃了，所以被逐出伊甸园。逐出伊甸园，神说他们已经犯罪了，所以不能让他们再回到伊甸园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就永远活着。所以神才定什么措施，用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让犯罪的人不能够在伊甸园吃生命树。所以从这地方可以看到，人的按照定义，人都就是人犯罪的结果。所以罗马书讲的是什么？罪是从一人入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领到罪。所以人是多少？这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按照定义，人人都有犯罪完了。逗号，下边还有一句什么？死后且有审判，不是死了一了百了，还大审判还等着呢。主耶稣降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的末日，人类历史结束，再是新天新地，地狱就开始了。这死就带来这么严重，所以圣经把地狱称为第二次死，不仅肉体要死亡，而一切不愿意接受耶稣救赎的，最后要到一个永远和神隔绝的地方，这就是地狱。圣经讲的第二次的是有始无终的、无始无终的痛苦、黑暗，就在一直要活下去，这就是第二次。所以人的罪就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按照我们的本相，你和我都应该最后走向。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见不得污秽，见不得黑暗。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是不洁的。光和暗不能相交，公义和污秽不能相交。所以凡是败了罪的人，唯有一个人是见神，而且当你见了神后，你也活了。所以很多人讲，那有一天神给我显现一个马就行，显现不得的呀，显现我就活不下去的。大家知道有些人哈，他们在进埃及的期间见回路，后来到了地区之地迦南地以后，就在耶路撒冷为神建了一个神殿，那当然很神奇的。但你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叫什么？至圣所啊，最想至圣。那这至圣所是一个大的幔子，把整个圣所给隔开，后边就是那个小小的地方叫至圣所。至圣所有什么？有神的约柜啊，约柜里面呢有两块神用指头写的那十条诫命的石板，然后有装着马装过马达的金幔，还有摸这个亚当曾经发过亚当的手杖，都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月柜上面就盖了一个盖儿，叫石柱。石柱上面有两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叫基督。是经常神就是在基督国之间对付基督，是那个地方是最神，没有人敢进去。只有一年一度，大祭司带着祭牲的血进到那个幔子里面去，代表以色列人向神认罪。 下去，活了下去都不知活路，都不知道。如果你们读利未记，你会发现啊，大祭司专门有一个大专门大祭司的袍子，袍子的这个下摆有些装饰，什么装饰呢？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啊。那有的简单说，为什么要有铃铛？因为有铃铛，大祭司一走，这铃铛就不响，对不对？所以呢，就他们就在推测，当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里边，到月柱前面，变成有神人的时候，那一切都不敢进去，知道吧？但大祭司在那里边活了还死了也不成。所以如果隔一段时间，当当当在响，说明大祭司还活着，还在走动，起码还在动。那如果实力你强，天不连理他呀，那坏了。可是大祭司被其他的神人，那怎么办？又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了一个钩子，看到那帐篷里边到处都把大祭司勾住。是当人都有罪的时候，人和神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关系。所以你有罪，最后神也尊重你的选择，你不信耶稣，可以尊重你，不消灭你有自由，但是既然是这样，你就永远不能见到，所以要到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这就是地狱。那有人说他罪这么严重，干脆别犯罪好，离恶向善。人重要啊，因为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当了罪的奴隶了，没有犯罪的自由了，想不犯罪都不行。我们都被捆绑，被奴役着。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有人是被金做金钱的奴隶，有人做名誉的奴隶，有人做权力的奴隶，有人做设计的奴隶，都有。明明知道这件事儿不该做，偏偏要去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人就这样，为什么被捆绑没有自由？所以你看，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救恩和别的宗教不一样。别的宗教你只要信愿啊，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上天了。基督教说人不行，你做不到。你如果照得到，当然关系是。那人做不到，就是神就爱我们，那就神就眼睛边在看我们，都想进去呀。干脆神就网开一面嘛，都是让我们无罪，通通回来得了。可是这些神一定就重复，因为圣经讲，神不仅是爱，神也是公义的神。圣经说，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没罪。怎么是有罪？算了无罪啊？那神还有什么公义还是什么标准？没有，没有神有的，神不能做。那怎么办？人又不能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算有罪无罪，难道神就看见人眼睛里一个个全像罪？不是，神有神的救，他怎么救？他拆开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最后他自己是没有罪的。连反正他的犹太人也找不出他任何罪，但是最后他心甘情愿走上十字架，替人的罪受死。因为人犯罪，他应该付上死亡的代价。耶稣基督他无罪，为我们成为有罪，愿意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为人的罪，他自己付上死亡的代价，就是他受死。这样就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他有点听不完这一点，所以一切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那耶稣流出的宝血就能把这些人的罪洗净。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通通没有罪了，因为已经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所以这些没有罪的人就可以重新和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子。这就是福音，就这么简单。这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解决罪的问题，让人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子。人自己解决不了，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你看，最后主耶稣断气的，以前说了两个，说什么？成了。主耶稣没说完，成了，成不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完成了。当他一断气， 又新又活的那种宗教。就一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主。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把人和神连起来，只有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舍子没有标准，所以彼得就在耶路撒冷正道就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病，我们可是靠得住。这你会发现吗？你又看见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别的宗教说你只要做好事就行，别的宗教也可以知道有神，但你知道有神你过不去，除非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里去。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福音讲的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我们应该活的死亡的代价，他不用死。所以一心愿意信他的人，我们的罪就会一生的过去就接近，所以神再看我们就算我们无罪，所以进行的就可以重新与光明的圣洁的神重新和好，成为神的，这就是福音。为什么叫福音？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神做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传福音一定要传清楚。我们有时候你们的基础很好，可是要传到根本上。我说哎，你赶快来信耶稣吧，你不今天身体不太好有病吗？信了就给你祷告，谁给你治？你现在不是被累了吗？赶快来信，你祷告，谁应该给你有工作？工作有工资，有高工作有钱。传这种福音不行的呀，你从不同的人当然可以根据他们的交流需要去帮助他们，这些世俗的需要他是我们的监护，谁也没看过。但是信耶稣最根本的问题就要解决罪的问题，让人与神和好。如果我们不讲罪，福音就没有讲解，就是成功福音。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这一点？因为最近呢好几个在跟我说，他说冯牧师，我就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完你讲才知道我是个罪人。整个福音咋不传的呀？我马上带他重新认罪悔改，就知道你骗传福音是害人害己的。你以为你带着接到我的信了，他也给他信了，实际根本就是一点关系没有，这很可怕。哎，你说那些现在人最不喜欢听罪了，你一讲罪都吓跑了，怎么办？吓跑了怎么办？不认罪的人，你来讲耶稣面前干？如果他真是要追求永恒，他要追求圣洁，他最后一定会回来。你不敢讲罪，你就没法道理讲。所以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跟他定是一样。”这就是整个福音的问题。你不管从什么方法，从哪条路把他领过来，一定要把他领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让他回来悔改。如果你这点没做到，你福音没讲清楚。所以今天我也给同学们讲，这个信仰不是减轻所有身体的一些问题，乃是减轻你永死和永生的问题。要神要带领你进入永生，进入永恒的生命，是比任何世俗东西都来得宝贵的。这就是信仰，说的半天就这么简单。那有人说我半辈子也没信主，不是过这些吗？实际朋友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都很消极，都想着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堂。这个信仰还要解决死一点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来就是要叫人都是命，而且活在本生上。在我们肉体消费以前，实际上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展现，要真正让我们赐我们一个喜乐平安丰盛的生命。这不信主的人是得不到的，你不可能通过功名利禄来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和和平。你再有能力的人，你再成功的人，你再有钱的人，你好几个关口是跨不过去的。如果你不认识神，第一不能把握明天， 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就靠自己。神用这话言，然后明天都不知道出什么事。为什么？好多事情是自己说的定的呀。那学校念书要考高中、考大学，考完以后就在等什么呀？等拿通知了，你考什么呀？为什么要自个儿定的？你们说，我说我考上就考上，别人人不录取你怎么考的？说我又在等，等天亮，为什么要等？大地方给不给你？出来以后又找工作又在等，人家给你 offer 没？不给你 offer 没用，你会发现他一直在等，为什么？自个儿定的。你好的事情啊，成的高兴一点，不成难受一点就过来了。常常最难受就不知道结果，最难受了，吃不香睡不好了，那你说来说有什么平安？你像上上那半辈子多半辈子，很多时候就在结束中过了，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第二，人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是不可能讲的。一定的人生目标达不到，当然是很难受。即便你按照人生目标达到了，高兴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很快就会心里崩，心里压力又起来了。再去奋斗，再达到一个目标，又高兴很短一点，大口气压力又上来，一直就是这样。你看，我转眼我到美国25年，刚来美国的时候，买了一辆车250万，叫 Ford Granada， 现在都没这牌子，一辆手动车，还是两个人合买的。一方面是没钱呢，再一方面也从来没摸过车，又是旧车，那万一出事了嘛，你要买的不知道怎么打理的。先把俩人吧，打的黑商量，是我们这俩人买，一个人开一个月，这个你开一下，也我开，那有事儿让你试试可以开。我最后到96年，我这个博士答辩完了以后，结果就接到一个 offer 哈，在我还有大学期证，这是东京下的大学呀，我就敢开了250迈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从西边开到我还有。路上好多车都挡住了，在下大雪啊！我这250万的就照片，然后这一车没有变身完以后，咚，再从我还要开回去。啊，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呀，这难度怎么那么大呀？250万的车，大都没想到大雪难过吗？说一直到90年代初期，我们才买了第一辆车，新车。开心的很啊，每一天去洗牙，每一天去打麻洗牙，这吐麻呀，那令子都让他那个讨厌人样。但是我现在我在科里边，那我去每天，那时候还不是全自动的洗车了，也是打一点肥皂啊，然后有水冲就那种。有几个黑人也买了新车，我们几乎是每天不约而同到手都在那儿去洗车，一边洗车一边聊天，一边说笑。停车的时候东躲西藏，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先把你离近了，别人一开车就把那车转过，到处哎有什么事类的，我的态度的口味啊，就努力要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这样他才开车的时候比较小心。可就这么东躲西藏，一年下来车体是伤得很累的，到最后的一个小时。你看看，为什么？你经常在好车面前去上班，一会儿那小好车开始，一辆货车开始，你不能一天到晚就蹲在那高安里边到处飙车，你说他上班吗？开始很想，很满足。你可是过了2、3年，你的车开始生锈了，麻烦您出毛病。但爱情的心就不能讲了，有时候一个月洗一次都少。我那车是白的，特别显脏。有时候实在看不过去了，我不行，明天下决心去洗一次。说晚上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不要不要，那一洗一下就是秋天，那几块钱都省到了。你说那车还是怎么卖？还是大 愿意分享你看见，就跟那塑料袋把前窗户全挣下过来，然后后窗户全挣下过来，然后再给你去学校，我说什么就那么办。你说即使你说这个车是你的板子吗？你就平安行了吗？那车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对不对？你从住的公寓去搬到房子里去，也高兴啊。的草地，后边的草地，房子这么多，这么明亮，是很舒服。那晚上睡不着，眼睛还起来看。可是你住三个月、五个月，也就这样，你没觉得有多好了。你看别人房子比我们还好，心里又不平了。就是人就是这样，是不是？你说住山上，我就算了一样。在美国，人能够住房子。大概40年、45年，差不多。一般他什么时候要买房子？学校毕业了，拿到外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结婚了，有了孩子，接着到35岁开始买房。那住多少年？且不说你为这样付出买给你马上要买房，所以一直你在负责住这个房款，一直住，你住到70岁、75岁，住不了了。
Yeah, this is
是家属死亡，抢着到那边去，二十年以后又是养老院。可是真正不认识神的人，到死亡的时候非常恐惧的，为什么不知道往哪去？我到四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信主，还在教会到处批评基督教。我到四十岁我就发现啊，这个思想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别人找不到。四十岁以前吧，还特别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那很愿意。一过了四十好像就不对了。感觉是什么？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这个觉得男人喝酒还是不多的，你都大概知道还能过多少年？过去从来不会想这个，是吧？天天想着啊，这个时候你都不醉了，就开始走下坡了。是中国有句话是什么？人过三十有天过火，人过了三十岁就是太阳开始变低了，开始往走下坡。你过了四十就特别明显的感觉。你说还能活多少年？活八十岁可以吧？再过四十年，你看前四十年多少活快啊？活一百岁够呛了，再活六十年，过得太快了，这时间过得快的叫人害怕。一会儿一年，一会儿你看现在零七年一半过去了，你还没有说过来这个年纪啊！我现在三十二我就知道，经常我那年代写，本来都零七的还写零六。现在你刚写十岁还是零八？你小二十岁日子过得很慢呀、啊，要过节，成天搬着手撕的，今天出去出去，等着当年初一得压岁钱啊！你过得特慢，我觉得一点一点跟飞一样的这样过去。我刚才讲的文化革命，对不对？第一事情，你想这个昨天的事情算多少年了？四十一年都多了，人生有几个四十一年了？有两个就多了。两个半没有，四十一年就这么快，是生命长。我们人生的年岁是七十岁，如果想到可以到八十岁，可是人的一生有什么可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十年就是十年，把人间这个衰心都浸透了，没有生命就是这样，所以还晚。当然我自己是一个学生物的，我对火葬火葬这个没什么感受，火葬被烧成灰，土葬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这也没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过不去，就是说当医生我突然断气了，突然昏迷成昏迷都不消失，不对呀、啊、我怎么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我又说不行，你这什么都没有，绝对不可能，我应该的。他问这个就是没有的，那这个是个什么状况呢？我突然就没有了，很难接受。现在我们知道，人虽然没有信主，但是神已经把永生安置在每个人的心，每个都跟你永远活，天天在你心。所以不敢想，我就没答应，拼命求。是我带我们在信主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里过的，不休息。拼命工作，希望能多出一点科研成果来，多发挥一点科研论文。科研论文越多，我身体量就越重。如果我百年以后有人读到我的科研论文，就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彭秉成的人，曾经活在这儿，就满足人过留声量的东西。”你想，你挺荒唐的。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怎么别人过呢？这是什么？退路很多可能，但是不同。拼命求，就像累累的自己回到家里不想那啥，倒头便。可是有时候难免夜里会醒过来，你醒过来这事儿就算了。哎呀，这真是没有意思了。你说你从小怎么勤奋的读书、求学、出国、拼命的工作？你到四十岁、五十岁安家立业啊，开始刚好的，马上开始面对死亡，面对衰老。可是走的什么都在走。圣经说了，我们赤身出于舞台，也必将赤身归去。赤
各种相片啊，这一件的，我说人来这么干的呢？哎，我说这人是这里没的。那别人看见我还非常啊向上积极哈、啊，充满了活力，可是内心的这种空虚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不完了，沉淀了，哎呦，今天我怎么躺了？该不会有人病吧？赶紧去看医生。病患一生，这就是这病，对不对？有的你赶紧去看大夫，又不敢去，那万一是这病怎么办？当然，成天是医生一生难过，就是像我。后来我的保养不是我这个病，康德也是这样。康德从十几岁就开始发现，这个病呢有十几种病，都是在医生中确诊的。最后活了八十岁，无疾而终。怕死，怕死，你说的说的，我是喝。那你说个你是不是还行？对，所以你看整个的西方世界，你看今天用在健身、用在美容上的钱，它简直太多了。当然这没什么坏处，你身体更健康一点，青春在时间长一点，再活得愉快就好了。但是时间总是要过去的，你不可能青春长。说有人说什么？你看见你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自己化妆那样，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可以看见你当初那么潇洒的眼神，一天比一天忠厚。这没办法，你去喝凉水都没法喝。到了那个年龄，那身体的状况就这样，那你就明白了。东方的世界，中国很多的文学大师、思想家，他们就用他们的诗词来抒发对人生的无奈。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有一首好老歌，大家都知道，把人生都看透了。世人都说神仙好，没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荒凉。古今的将相名人一个一个的坟墓草都挪不去了，是都说神仙好，没有金钱忘不了，夫在暗穴终章之恨俱无多，记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是人去了。很多时候读到这些信对人，读到这些词句，我都会掉眼泪，同病相怜。我并不觉得《红楼梦》只是写曹家、曹王府这些封建家族的比喻，但是写整个人的比喻。我觉得人类没有不可做，你再亲的朋友，你天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你再好的亲戚、朋友、妻子、丈夫，一个一个最后都要离开，都要走，都要死。人生的出路在哪儿呢？非常的烦人。2005年我去伦敦讲道，我知道马克思站在那里，最后的时候我要去看看马克思，接到我来就说他有点不理解了，你都是牧师了，你还去看马克思？我说是完了，马克思是真正影响的一代人的一个伟人，不管他哪个城，我都去看见。就他是海边的啊，那个很偏僻的地方，就去了。他说很贵啊，门票很贵，一个人收一半，而且账目机还单独收钱，一个账目机还收，一个项目机还收一半，所以两个你就要收一个你要收三半。所以那天我本来想再多来几个项目，就不敢多来，就带着一个去。很偏僻，很多时候他根本看不出，就是个公路嘛。 去以后呢，往左一拐，最后在左边那一部分拐角的地方是个马克思宫，新修的，有大理灰色的大理石，一个长的正方体，然后上边有个黑色大理石的马克思的头像，非常喜欢。后来他的妻子呀，这个眼睛啊，什么儿女啊，甚至就都合葬在一起，有几处像给他画的，还有几个游客给他站着。我一问都是当时动工的那些中国的游客去，那我就站在马克思的墓前，当时我就在想啊，我说如果倒退40年，我能站在这儿，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跑到祖师爷面前来，对吧？你当时在大马路，如果已经死了以后，被可以被挂在这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身的殊荣啊。但我今天呢，站在马克思老祖宗的面前，该怎么做呀？就那天我就站在那儿，脑子里就是曹雪芹这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追，草还。人就是人呐、啊，人的东西都要过去。的生命是重要的，就这样，收那么贵的门票，所以有人说，如果马克思再天有名的话，他都会知道，人会利用他的遗体榨取他的最后的生命价值。
礼拜二就出现脚痒，所以很多人劝我不要去，很危险。我说这个时候人是最需要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九二以后你不管你什么问题，是舞蹈会是培训会，它整体还是就是走的慢慢的慢慢做，就站不下。人现在能走就好，有的是20年30年舞蹈的人最后终于走出来。我说现在真是人最需要什么的人，如果我非你敢开我就去。所以礼拜四晚上我给六娃给吉兰打一下，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们明天决定第一班飞机从六娃给开到 K 班，那我走，我就看分这边。他说好，他说不过你提前3个月要来，因为检查的很严，所以我就在起飞前3个小时赶了机场去，没想到5分钟就过了。对啊，因为机场根本没人。结果上了飞机以后啊，这么大一个飞机坐了3、5个人，是这么10年啊第一次有机会躺下。这三个坐着那个扶手往上一放，找了一个毯子，整个一躺下就开始看书。你说那是我担心不担心呢？担心。说实在的，平常坐飞机都有点担心，虽然说飞机出事的几率不多，但是你飞不出你脑子外，那你可能就看是这10几年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就讲到落地以后的飞机落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太太打电话，她就一直在这就在我那边，我就干就是到我那边她就发现了，就不在管你，就在她中间，她就在那边，所以我们就没给错，一落地第一件事给她打电话到。那你说在平常时期都担心，何况在非常时期？大家知道有一天，联合的九三会就叫了皮本，对不对？皮本给你可以让他很近。我当然不敢确认这个飞机是可以平安的顺利的到了凯文，当然很担心。但是担心是担心，我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无论是飞机平安顺利的到了凯文，还是中间被掉下来，都在借口管事，我不管，任何事情的领导我一定有神的本事在。就他儿子去了，当然这个是礼拜到了，否则我今天不会在那儿。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什么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就让，有忧虑靠着神，交给神，靠着神，神能够重新洗我平安心。这种平安性不是外在给的，是从神来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成。而信仰这么10几年，可以说是我人生最丰盛、最满足的10几年。开始体会了，保罗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然你信了主就当一个穷兮兮的啊，只有一个饭吃，就有一件衣服穿，不是这个。你也可以神给你恩赐，你可能很富有、很成功，但你知道都是为神创造，将来要神圣掉的。只是说我们人生的目标不以追求物质的丰盛目标，而是要追求对神荣耀神能够成他人的帮助为人生的目标。所以很多时候我会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开上千人、几千大会的，有时候很多时候就会碰见这个坐在这儿，冯老师，你还认不认识我？开始都不好意思，啊，认识是你根本不认识。后来就是，哎，我就认识了。啊，我是在家一次来次聚会，我在那时候就有新的路。啊，我现在我怎么在教会侍奉？我的家庭怎么改变？哦，我那时候听了那种喜乐，你是没有办法用那语言来形容。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从来没想过我顶多少钱，因为根本不是我这些钱，是神让我钱，我只是一个器皿，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能够把人使领到神面前，让他得到很多生命，即使直到永远的生命，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如果一个人活着只是为了自己，为了小家庭，你再成功有什么可夸呀？如果我们的一生
为别人的帮助，让别人能知道最好的东西，那么我们生命的价值就十倍百倍的就活在那儿。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如果一礼拜如果不掉在这个死吧，你永远不能够接触其他的东西。还是这就是生命啊，进入丰盛的生命，走生命。而且说实在的，现在不怕很难，真的不怕，不是说我不怕。我那2003年不到8个月，先做连续2次大手术，第二次是开颅大手术，整个头打开，6个半小时的手术，脑血管破了。那时候心里平静如水呀、又知道是那种很危险，也可能是在手术台上，也可能留下很多回忆的，但是心里非常平静，知道是那种。是手术完了以后，他帮我推回那个车护士，头上戴一个大高帽子，用这个涂了涂，然后四肢都是那种会加热的、会按时按摩的那个纱巾那个垫，为什么？因为这是最怕出现血栓，无论你的脑部、眼睛、心脏的处理都非常快，24小时间，无论白天晚上，每小时的查，检查眼睛、听力、手脚，然后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知道今天是哪一年吗？几月几号啊？哪个医院哪家病房啊？美国总统是谁啊？开始我倒还很耐心，有问题啊，可就一件急事，就是把我们办完，你们还有完没完啊？因为我明明知道我跟他们讲，但是不能问，万一我不问，你的病情还是这样，我查这不了，我们就不了这儿。我也理解，我说好好，那就我说这样，我说知道你没有问什么，因为你打怪打我之前，你别问，就我打了。只要一开始介绍我就开始，今天是几月几号？每个的症状是叫你过去，我说我再告诉你，上一届总统是比尔·克林顿，我没穿过我的要求。那时候你躺在病床上，你才知道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谁都不要怕。几天以前我在上海市区，我在大使命中心去做事，去这样子去讲的，刚讲完课回来，见着他们就碰到生死的危机，谁敢怕？可是在这个时候，人家知道的心要像冒火一样，不是很飘的，你就知道是在，是心里那个平静，不是装给别人，不就是别装给别人，一点破绽都没有。我的家人也是这样平静，知道都在身上。我的没求神，说一直要记住，我又没传递这样求神。我这边人说，神，如果你觉得我这事是地上事儿办完了，你就帮我接受。我相信你能比我更好照顾我的家人，我不担心。如果觉得世上的地上事儿没干完，你就帮我医治，我继续替你干活，就这么简单。心里平静的，很自然的在这，知道是你的。是就真的是我自己命都不保的情况下，我就禁不住要向照顾我的医生护士传福音，跟他们讲信。我把血留给了阴一本医人手上去，最后我就从车祸病房要转到一半重的病房，把危险期过去。最后离开的时候，那老护士就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吴先生，我当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遇见过你这么好的病人。”我对他说：“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信仰好，是我们的主好。”就这样，手术以后不到2个月，我就开始在家回想到了，坐着讲，站着讲，神的恩典，我没留下后遗症。思维、记忆、说话跟以前一样，这是你的恩典。我不知道神还能给我多少手术，活一天就好好为神活一天，活一天就好好服侍他一天。这就是我今天没什么可求的，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
所以朋友们，这样一个信仰，它绝不是一个理念啊，或者一个思想体系，一个亲身记录，它是非常真实的生命之道。你通过它就得到生命了，活生命真的是。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一生是丰盛的、平安的、喜乐的，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一生是非常荣耀的一生，你们就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求主的宝血把你们的罪洁净，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和神再次恢复关系，这样你的人生，且不说将来肉体消灭，全部都要。到神那边去，永远和神在一起，那当然是奇好无比的。所以有一次我讲了讲，一个来谈起我母亲，是国内一位大学的教授，他讲了讲，他说冯先生，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永远活着，我也没有期望我要永远活着，我没有对永生的渴求。我说是啊，我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吗？你也是唯物主义者。你觉得不可能有永生，当然你不会去祈求要享有永生。但是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希望你百年以后，别人老能够想得起你，老能够纪念？他是大胆的。我说这就是永生在无神论条件下，在唯物主义条件下的翻译。你觉得物质上不可能这样，你还希望活在别人的心里，还是？当时你听他们一段，当时就悔改信主。是这个信仰是非常实在的，没有什么可能华为不传的东西。这个信仰的道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都可以明白的。无论你有没有华为，无论你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你都能听得懂，而且都能够做得到。你今天愿不愿意得到永生？你愿不愿意得救？不是你能不能得救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得救。Thank you. 进去就看到了我那个十五级的那个 VCD 啊，这个不知道的 VCD， 他给他姐姐打电话，他说我现在就是弟弟的身份求你，你就看着弟弟的方式，你就把这个 VCD 看一遍，只要求你看一遍，从到我看一遍，信不信你自己决定，我求你再来，你就看一遍。这个姐姐有一点感觉，那好吧，我就看一遍，信不信你就可以再来，就让弟弟把这个 VCD 寄过去。结果呢，这弟弟还没有寄呢，现在买一本书，相关的书和这 VCD 一起寄过去，等了一个礼拜。结果就在那一个礼拜就出事儿，一个周末，姐姐和家人到附近一个公园去玩照相，结果这个当地呢，一连好几天，一连是阴雨的。结果他们走，他姐姐走在一个大树下面。突然一个一百多万的大数字不堪负重又开始了，一下子一下子断了，当场掉下来，一下就砸在姐姐的头上，当场砸了38拳，所以这个光还没有起，这个书还没有起，姐姐没了，所以他现在小弟赶紧去跟上了，最后就把我这个生活小事的秘籍放在姐姐的棺木里，做我对姐姐的最后的礼物。可是还有什么用？我想姐姐心要稍微软一点，稍微谦卑一点，早一点接受一点，也许她就得救了。可就是这样硬的心，以为自己靠自己就可以，实际哪知道啊？每一个人生命都在永生神的手里啊！是不是听了以后非常难受？是我希望在座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深感恩，你觉得今天道理中你能够接受，你就来信主。因为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将每一个信主和神的个人的关系。你不仅知道他是神，耶稣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耶稣必须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他的。要建立起个人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就是通过我们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说是基督，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只有有了这个关系，你在参加传教教会的活动，才能帮助我们这个关系建立的更好。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你成立的教会也没有用的。所以今天对你们每个人来说，最决定的一步就是口里认耶稣是主，愿意悔改归向他。和神的关系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以后，再通过教会团结的时候，把我们把这关系建立的更好，更亲密，更为神熟悉，我们的生命更好的成长。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昨天我讲的这些觉知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怎么样？首先，他愿意敞开心接受主。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犹豫再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是不然后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就飞回去了，将来有机会有没有机会再见我不知道，也许有机会也许没有机会，但是如果你们都信了我，希望将来在天上再见。哎，我们也不知在哪儿，当天我们再说一次啊，啊，这就叫回来所以也许神这样爱我们，是神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为我们预备救恩，也许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神就是为你们预备的救恩。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犹豫。啊，昨天两位很好，他们走到半路上自个儿拒绝，啊，当时没有接受，每个人都想很好，啊，他们自己心中在等，然后带他们心，这就挺好。说实在的，基督徒花这么多时间来开佛的会。人的金钱、人力、物力、时间，实际大家知道吗？这镜子里和你一样，都是共一件人，都那么忙，那钱都不容易。为什么愿意拿出这么多？因为他们最信好。说白了，你说你们信不信主，后面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反正想给他。因为第一，基督徒知道这是好的物品，所以。应该向自己的同胞分享，那大家都知道。
第二，知道神的心，神爱我们每一位，爱你爱。所以圣经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说基督徒如果只顾自个儿上面呢，神绝对不能照神的心，还要让更多人进入我们，也能够与神，也能够上面呢，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为什么弟兄们要愿意付出这么多来传福音呢？就是这样的。说兄弟你们怎么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性？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所以今天神感动你们。还是一样，我祷告的时候，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求主能带领你们，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下天的机会，也感谢你圣灵的工作，不仅吸引了很多的朋友来参加，而且每天都有朋友，他们确实愿意悔改归向你。父神，这是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也更恳求主今天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感动、带领、开启的工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真是恳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慕道朋友都能够带着你的丰盛的救恩回去，一个也不要空着手。父神，求主，求主的灵继续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当中。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慕道的朋友，如果有，如果你过去昨天前天或者以前任何事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主，但是今天神灵感动你，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救主，你愿意让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的罪，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如果愿意这样，我就请你们把手都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要犹豫，你们就安定自己的心。如果神感动你们，你们就勇敢地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你这将来在你回首你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今天的决定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是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就请你们勇敢地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决定性的一步。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如果神感动你们，你们现在信主绝对不会错。这是最后一遍，也是这次布道会的最后一遍。我希望每一个朋友，这是你们能把握机会。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成为基督徒，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了，请大家终于有你们。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愿意接受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勇敢。有的人信主以后告诉我，他就是不相信，把手压在大腿底下，不让手举起来，最后还是没有顶住。所以圣经说不要笑话圣经的感动，如果神感动你们，你们就要信。怎么知道是神的感动？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接受神主。按照我们的本性，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做我们的救主。如果今天你用这个念头要接受主，